听众朋友们好，7月15号，一年前的今天，在土耳其发生了震惊世界的715未遂军事政变事件。这场由部分土耳其军方高层企图采用军队力量推翻总统埃尔多安统治，并希望中断该国伊斯兰化进程的努力，最终仅在2天之内便以失败告终。自此事件发生后，得以保住政权的埃尔多安及其同僚便开始了对土耳其军警、政治、经济、学术等全方面的社会洗牌，以及对所有参与政变和对埃尔多安存在不满的反对人士的打压。在这一年后的今天，当土耳其官方在举行纪念未遂政变一周年纪念日的时刻，我们也将试图为您介绍一个这一关键时刻在过去的一年中给土耳其带来的影响和改变。正如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周六当天的纪念活动中所说，一年前在破晓前的黑夜中，一部史诗正在被人撰写。在2016年的7月15日晚11点左右，部分土耳其军队突然开始在首都安卡拉、名城伊斯坦布尔等地出现异动，军用直升机也出现在了首都的上空。发动政变的军人们占领了在首都的包括国家媒体、军队大楼和政府机关，以及在伊斯坦布尔的市中心塔克西姆广场等要地。政变军方并随即通过土耳其广播电视公司宣布，土耳其的世俗原则被县政府破坏，国家已被土耳其和平委员会控制。尽管如此，但由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当时在西南度假，叛军的政变响应并没能赢得更多的军中高层支持等主要因素，此次政变企图还是在稍后以总统本人重回首都，支持埃尔多安军队成功平乱，但双方至少失去265名生命的代价中宣布失败。但未遂政变还是在过去的一年中给土耳其国内的政治框架和社会各界的组成带来了深远的影响。首先，土耳其政府在事件结束的4天后宣布正式执行国家紧急状态，并开始了对所有涉嫌参与此次政变的国内各界人士进行大抓捕和政审活动。这其中主要聚焦于在军队和学术校园中的反对声音，但其涉及行业和人士之广，也包括了政府官员、媒体、律师、法官、神职人员和库尔德少数群体。据外界介绍，全国有至少5万人因此遭到拘捕，另有15万人遭到开除或停职的待遇。埃尔多安政府并将此次未遂政变的幕后推手和主谋的头衔给予了居住在美国的土耳其宗教人士菲特胡拉·居伦和以他为核心的居伦运动，但居伦本人则在稍后否认了这一指控。除了对国内社会各界进行清洗、抓捕、打压一切反对声音之外，另一得到全球广泛关注的就是在今年上半年埃尔多安和由他创立的执政党政发党所发起的关于修改土耳其宪法、改政体为总统制国家的努力。为了确保修宪公投的成功，埃尔多安政府花费了大量的力量，特别是动员海外的土耳其人，在欧洲的土耳其公民对修宪提供支持。安卡拉方面不惜多次派出部长级高官前往欧洲召开动员会，也因此曾公开与德国、荷兰等国发生了不愉快的外交事件。而在最终的公投结果中，政发党的提议以 51.37% 的选票取得险胜，这一国体政治的变化使得埃尔多安在理论上存在着掌权到2029年的可能，并给予下任总统干预司法，作为国家行政首脑的同时领导议会执政党，掌握立法权和决定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时间等关键大权。与此同时，未遂政变也使得县政府进一步掌握了另一个在土耳其政治生活中的边外力量。事实上，自该国在1946年开始正式实施多党民主制度后，军队一直是世俗力量的重要支持者。土耳其军方曾分别在1960、1971和1980年通过武装政变的方式制止了伊斯兰化的政府改革，而在1997年，土耳其军方更是在没有出兵解散议会和启动国家紧急状态的情况下，就迫使当时信奉伊斯兰主义的总理辞职。经过了去年的未遂政变后，现在的军方也被埃尔多安进行了严密的部署和控制。同样，在媒体方面，时至今日还有150多名记者在被政府关押，他们中很多人被指控与恐怖主义相连。由于来自政府的高压，虽然土耳其国内主要反对派媒体仍然存在，但其工作人员们则不能像以前那样监督政府和批评时政。另一遭到打压的群体就是土耳其境内的库尔德少数族群，他们在经济和政治上被受到进一步的压制。值得一提的是，在过去的一年中，由埃尔多安领导的打压和社会收紧活动并没有完全伴随着反对者们的沉默。就在本月9号，随着一名著名议员的被拘捕， 由该国国内第一大反对党共和人民党发起的正义之行抗议游行活动，在横跨了450公里的接力后到达了首都安卡拉。这一活动在当天得到了安卡拉民众的广泛参与，估计参与者在18到150万之间，根据报道媒体倾向有所不同。而这也是自2013年以来在土耳其国内发生的最大反对派集会。在这未遂政变一周年之际，我们还是要等到2019年的总统和议会选举，才能进一步观察这一事件给土耳其带来的历史和长远的影响。感谢您收听由傅林为您带来的编辑报道。